欢迎收听，我们今天为你准备了一次，可以说是一次特别的探讨。
是的，内容来自你之前分享的那些关于阔和拉的资料。
对，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太阳，对吧？感受它的温暖。但你有没有想过，太阳它可能不仅仅是一颗恒星？如果它是一个有意识的、有智慧的生命体，那会怎么样？
这个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一起梳理一下这些资料，深入了解一下太阳是一个生命体这个非常迷人的观点，看看它怎么被定义成一个次理则，以及这跟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有什么深刻的联系。
对，这次探讨的核心资料就是来自一的法则的通灵信息，它描绘的宇宙途径啊，与其说是一堆冰冷的星体，不如说是一个宏大的层层嵌套的意识结构。
意识结构。
是的，它把这个意识层级从星系，也就是所谓的理则，一路向下延伸，到了恒星，就是次理则，然后再到行星，甚至到我们每一个个体，也就是次次理则。
哦。
所以说，这次探讨会邀请我们暂时放下那种传统的物理学视角，尝试用一种全新的，就是结合了形而上学的方式，来重新理解我们说的现实、引力，甚至我们自己在宇宙里的位置。
好的，那我们就先从最核心的那个观点说起吧。资料里反复提到了一个词，次理则 （sublogos）， 而且它很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太阳它就是一个次理则。这个概念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它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里？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层层递进的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
对，在这个结构的最顶端，是理则 logos， 也就是我们的主星系，比如银河系。这个理则呢，它设定了整个星系演化的基本法则、物理常数，还有演化的蓝图。
哦，我明白了，它就像一个集团公司的总设计师，制定了所有产品的核心设计规范。
没错，那次理则，也就是我们的太阳，在这个比喻里扮演什么角色呢？
项目经理，
差不多，或者说是一个区域分公司的负责人。在拉和提问者唐·阿尔金斯的对话里，唐就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问，是太阳创造了我们整个星系系统吗？拉的回答是，不完全是。因为太阳这个次理则，它必须在银河系这个理则设定好的宏观框架内进行创造。它不能凭空变出跟整个星系规则完全不符的东西来。
所以这就像一个特许经营的模式。总部也就是理则或者星系，制定了品牌标准和核心菜单，但每个分店店长，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对吧？每个店长也就是次理则或者说太阳，在自己的店里可以根据当地特色，对装修啊、员工培训啊、一些特色菜品啊进行微调。
就是这个意思。资料里提到，我们这个主星系里大概有2500亿颗恒星，他们都遵循同一个主星系理则的宏观法则。但正是因为每个太阳系都有自己独特的次理则，才使得每个系统都拥有了自己独特的风味和演化路径。这种有限的自由意志是贯穿整个宇宙结构的关键。
好，那这个组织架构图就清晰了，顶层是星系，下一层是恒星，那么再往下呢，我们所在的地球或者我们人类又在这个结构中的什么位置？
这就是整个概念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了。当提问者继续追问说，这个星系系统里有没有更下一级的，也就是次次理则 sub-sub-logoi 时，拉的回答一下就把这个宏大的宇宙结构跟你个人连接起来了。
哦，他怎么说的？
唐问，能否举一个次次理则的例子？拉的回答是，你们的身心灵复合体便是一例。
等一下，这个信息量太大了。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和太阳和银河系处在同一个意识创造的链条上，只是层级不同。
对，
我不再是这个宇宙舞台上的一个被动的观众，或者一个微不足道的尘埃，而是这个组织架构图里有明确职位的一员。
正是这个意思。这个观点彻底颠覆了人与宇宙的主客体关系。你作为一个身心灵复合体，就是一个微缩的创造者，一个次次理则。整个造物从星系到你，都是同一个源头，同一个造物主，在不同尺度和密度上的自我表达。你不仅仅是宇宙的一部分，你就是一个微缩的宇宙。这个认知是理解后面所有概念的基础。
好吧，如果说我们每一位人都是这个宇宙意识结构的一部，那么我们对物理世界的理解是不是也需要跟着调整？你分享的资料里有一个对我来说最颠覆性的观点，就是对引力的全新解释。
是的，这部分内容可以说是把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很大胆地缝合在了一起。我们从小学习的引力是牛顿定义的，由物体质量决定的一种力，对吧？
对，
但拉给出的定义完全不同。他说，引力可以被视为向内在之光的趋近。
向内在之光的趋近？
对，是爱的物理显化。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说法，但听起来更像诗歌而不是物理。它怎么解释我们日常感受到的引力呢？比如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资料里有没有把它和一些可观测的现象联系起来？
他尝试了，资料用金星举例，说金星的灵性引力比地球更强。
为什么？
因为它在意识演化的道路上，或者说在趋近造物主之爱的这条路上，取得了比地球更高的成功。这个成功就导致了它物理环境的差异。当然了，这很难用我们现在的仪器去证实。
嗯，确实。
但它引出了一个更宏大也更容易理解的例子，黑洞。
黑洞？我们通常理解到的黑洞是巨大质量的恒星坍缩后的产物，它的引力大到连光都跑不出来。
是的，而资料认为，我们观察到的物理黑洞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事件的终极体现。当一个造物系统，比如说一个星系，整体达到了足够的灵性引力质量，
也就是它内部所有意识都充分地回归了爱与合一的源头。
对，这个时候整个系统就会无限地向内凝聚，所有的光都会归回它的本源，这就标志着一个宇宙周期的终结和新周期的开始。我们看到的黑洞就是这个伟大回归过程在三维空间里的一个投影。
所以，一个黑洞不仅仅是一颗死亡的恒星，它在形而上学的层面，更像是一个宇宙的毕业典礼或者回家的入口。
可以这么理解，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提问者当时就问到的。我们所在的地球据说正在从第三密度向第四密度过渡，这个过程会怎么影响地球的引力？我们会不会感觉自己变重了？
对，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答案是什么？
拉的回答非常微妙。他说，随着地球进入第四密度，灵性引力确实会增加，这会让物质世界的幻象感觉起来更密集，或者说更真实，
更真实。
对，但有趣的是，他接着补充说，如果你用现有的物理仪器去测量引力常数，这种增加只会是统计层面的微小变化，并不甚重。
也就是说，这种改变更多是发生在我们的感知和意识层面，而不是物理参数的剧烈变动。现实的质感会变，但我们的体重秤可能不会有什么变化。
没错，它指向一种内在体验的转变，而不是外在物理定律的颠覆。这也恰好把我们从宏观宇宙的探讨自然而然地引向了下一个话题，这一切对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意味着什么。
我们聊了宇宙的层级结构，重新定义了引力，这些都非常宏大。但你分享的 QO 资料似乎把焦点完全拉回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这种从宇宙到个人的连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QO 的资料用了一个非常亲密和温暖的比喻，他说，我们是太阳的子女。
太阳的子女？
对，正如我们的太阳本身是伟大原始思想，也就是无条件的爱的子女，这就建立了一种血脉相连的传承关系。然后他提出了那个核心观点，从外在看我们似乎很渺小，但从内在的形而上学的视角看，你就是自身内在宇宙的太阳。
成为自己内在宇宙的太阳，这个想法非常父权，但说实话也有点让人敬畏。他意思就是说，我对自己内在世界的一切，天气是晴是雨，是温暖还是寒冷，要负全部的责任。
这正是它的核心要义，你内在宇宙的法则由你的信念所书写，你所评判的在你的世界里就会被评判，你所宽恕的就会得到宽恕，你所爱的就会被爱所环绕，创造的权柄始终在你手里。
嗯，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我们该如何点亮这个内在的太阳，真正成为自己世界的光与热之源呢？
对，这才是最实际的部分，我们该怎么做？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座通往敞开之心的庭院， 但现在呢，这个庭院可能杂草丛生，到处散落着你多年来积累的各种东西，自我评判的石头，认为自己不配得的枯枝，不愿面对的阴影。
这个比喻我很有共鸣。那么清理工作的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勇敢地去面对庭院里的野兽。资料说，你内心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如果这些力量没有被你内在的光所照耀和滋养，他们就会以愤怒、嫉妒、仇恨、恐惧这些野兽的形式出现在你的庭院里咆哮。
通常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驱赶或者消灭这些野兽，
但这里的建议恰恰相反。他说，你要做的不是杀死他们，而是带着爱和勇气走上前去拥抱他们，跟他们对话。
跟他们对话？
对，去问你的愤怒，你需要什么？你在保护我什么？去问你的恐惧，你在提醒我什么？我该如何让你感到安全？你要请求他们的帮助，认可他们也是你力量的一部分。
这让我想起心理学里常说的整合阴影，但请求他们的帮助这个说法又更进了一步，它不是被动的接纳，而是主动的跟他们结盟，把他们从破坏者转化成为守护者。
说得太好了，资料里用的比喻就是，当你用爱去转化他们，这些野兽就会变成守护你心灵庭院的白骑士。这个过程不是消灭黑暗，而是用光去照亮和整合黑暗，让失控的能量臣服于爱，成为你可以驾驭的力量。
那当庭院被清扫干净，野兽也变成了骑士之后呢？我们就直接进入敞开之心了吗？
还没那么简单。当你终于清空了庭院，来到那扇通往敞开之心的宏伟大门口时，会发现门口卧着守护者雄狮。
雄狮？
对，资料描述说，这些雄狮是神圣之地的最后守护者，他们不会让你轻易通过。
他们在考验什么？
他们考验的不是你的完美，而是你的完整。
完整？
你是否接纳了自己的一切，包括所有的不完美？你是否带着所有的伤疤、脆弱和曾经的失败，依然能够坦然地站在门前，由衷地相信自己本就值得进入？当雄狮从你的能量场中感知到这种不加评判的全然的自我接纳时，他们才会为你俯首，大门才会敞开。那一刻，你才能在自己敞开的心中真正的归家。
这个过程听起来像一场深刻的内在英雄之旅。我们从外在的太阳聊起，最终却落脚在如何面对内心的野兽与雄狮。这让我想回到那个外在的太阳。我们新闻里常说，太阳耀斑会影响地球的通信和电网。根据我们刚刚讨论的一切，我猜这些资料对太阳耀斑的解释肯定不是随机的物理现象那么简单吧？
你的直觉完全正确。资料里从两个层面解释了太阳活动，比如耀斑的成因。第一层可以看作是来自上方的驱动。太阳这个次里则存有中还居住着更高密度的生命体，他们会有意识的周期性的引导太阳释放能量，目的是为地球上的我们提供进化的催化剂，
就像给成长中的植物定期施肥浇水一样。
对，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这是一种有意识的为了促进我们成长的行为。那另一个层面呢，是不是和我们人类有关？
是的，第二层原因就和我们人类的集体意识直接相关了。资料明确指出，我们人类集体意识中强烈的服务自我的倾向，比如无休止的权力欲、控制欲、分裂和攻击性，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产生了巨大的热量。
等一下，这个观点冲击力很强。你是说我们人类的集体情绪，比如战争、冲突、大规模的仇恨，真的能影响到一颗像太阳那样巨大、远在 1.5 亿公里之外的天体，并引发物理层面的耀斑？这个机制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资料描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 A 推导 B 的线性因果关系，它更像是一个生命由集体内部的反馈路径。他认为地球和太阳同属于一个更大的生命系统，当人类集体意识的热度过高，地球自身的能量场就会失衡，就像人发烧了一样。
哈哈，
为了重新平衡自己，地球就会向它的生命能量来源，也就是太阳，传达这种失衡的状态，
然后太阳做出回应。
对，太阳作为这个系统的核心和平衡者， 就会通过药丸等方式释放能量，来帮助整个系统进行调节和再平衡。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太阳药丸不是来自外部的惩罚，而是整个太阳系这个大生命体为了疗愈自身失衡而进行的一次深呼吸或者退烧行为。
哇，
它和我们每个人内情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
这彻底改变了我对太阳活动的看法，它不再是一个遥远天体的物理现象，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状态紧密相连的一场宇宙对话。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负有责任。
是的，这正是资料最终指向的结论。他说，在这个时代，你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降低你自身生命的热度，停止你内心的战争，用我们刚才谈到的方法去清理你心灵的庭院，疗愈自己内在的分裂。当你用爱与光来整合自己时，你就在为整个地球的能量场降温。
嗯，
你就像一座灯塔，资料里有的比喻很美，即使你只是点亮一支蜡烛，在一英里之外的黑暗中，那光芒也清晰可见。
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这些极具启发性的观点。太阳是一个被称为次理则的生命体，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它之下的次次理则，是这个宇宙意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还重新审视了引力，它不再是冰冷的物理定律，而被描述为一种朝向爱与内在之光的灵性趋近，是宇宙归回合一的根本动力。
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在宇宙的太阳，通过清理内心的庭院，拥抱并转化自己的阴影，与守护内心的雄狮和解，我们就能与那份创造一切的无条件的爱重新连接。
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思考。资料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一个更为超前的观点。他说，意识不仅能创造现实，甚至可以通过思想的力量逐步地改变我们自己的 DNA， 激活高密度的觉知能力，最终创造出更多股的 DNA 螺线。那么留给你的思考是，如果你从今天开始就尝试像一个活在第四密度中的人一样生活，这意味着全然地用爱、理解和宽恕去回应生活抛给你的每一个挑战和催化剂，而不是惯性的使用评判、恐惧或愤怒。你的内在宇宙和外在现实会因此发生怎样不可思议的转变？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挑战，或许正是你此行的真正使命。